中信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又是美玲姐替我们打开心锁的时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人有个人的难处，看今天美玲姐为您打开哪一重的心锁。现在就请收听美玲姐的打开心锁。
朋友你好，又到了打开心锁的节目时间了。记得前两次我们谈到婚姻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第一次我们谈的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明明相爱可是会离婚呢，并且离婚率一年比一年的高，甚至与基督徒的婚姻都一样出问题。那么第二次我们就谈到真正出问题的有四大杀手。那四大杀手就是说，第一，批评指控；第二，防卫反击；第三是轻蔑对方；第四是筑墙冷战。这四大杀手对婚姻造成的伤害相当的大。另外呢，就说到结了婚之后呢，这等于夫妻两个开了一个爱情的户口。那这爱情的户口呢，你得存款，如果你不存款只是提的话，最后一定是赤字，赤字当然是离婚。还有呢，就是经常吵架的人呢并不一定离婚率比不吵架的高，只要是存款比提款多五倍的，这样的婚姻呢多数不会离婚，不管吵架或者是不吵架。然后后来我们又说到很妙的，就是婚姻当中明明是两个成年人结婚，是不是竟然会在对方身上寻求自己婴儿期没有得到的满足。那今天呢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哈。这人与人之间这种强烈的吸引，是往往因为我们潜意识地认为对方身上具备有某些人格特质，我们认为可以满足我们心底的深处的需要，能够医治过去留下的心理创伤。而这个吸引过程呢非常的妙，有的时候会以相反的方式进行，但是不管是哪个方向，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心底深处的渴求。第一种方式是大家比较容易觉察跟了解的异性相吸这种现象。一个什么事都要管的男士，是因为母亲呢过性好强，这种人常常会被看起来楚楚可怜温柔柔顺的这种女性所吸引，至少在婚前看起来显得柔弱哈。有不少一厢情愿的男性真的好像睁眼瞎子似的哈，一直到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妻子真正的本性是外柔内刚，而他的妻子呢控制丈夫的本事绝不亚于婆婆。那同一个道理，如果女孩子是有一个父亲是自我中心，是专横霸道，那很容易她就会被浪漫多情注意他以他作为中心的男士所吸引。还有呢，就是内向型跟外向型的人，情感型跟理性型分析性的人，往往是彼此相吸引的，因为对方身上带着自己所缺欠的人格特质，正好补足人格的缺陷，觉得呢会更完全。第二种方式呢是强迫性的重复，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常常发生在心理受伤比较深的人身上。心理受伤比较严重的人常常会被带着类似自己父母父性格的，就是相反方向性格的这种特征的对象所吸引。有些男士 对温柔体贴的这些女孩子毫不动心，但是凡是看到那个冷冰冰的、高傲的、喜欢挑剔的、绝不给她好脸子看的这种女性，会被她们吸引。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男士的母亲非常好强，要求的标准非常高，从小他们竭力想要做得好，总是没有办法能令母亲满足，那更难从母亲的身上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爱跟温馨。难怪长成之后，他们容易被那些具有自己母亲负面性格的心理特征的女性所吸引。他们跟慈爱健康的女性没有办法来电，却能跟那些个个性冷酷的女性激起浪漫爱情的火花。好像他们只有从这类心理上非常像自己母亲的女性身上才能感觉到强烈的爱。似乎在潜意识当中，他们希望再有一次机会，借着自己的努力跟成就，使这些冷酷的女性能变得温柔，盼望由他们身上所得的一点点柔情可以医治自己过去在家里面所受的创伤。在美国的统计上显示，酒鬼的女儿成长之后嫁给酒鬼的比率相当高，比正常人高出两倍。有一个个案之中的一个女士哈，她好几次爱的对象都是酒鬼，后来一研究，原来她父亲是酗酒死的。当她在童年的时候，不管她怎么样品学兼优，竭力做个好女儿，都没有办法能够使父亲注意她，为爱她而戒酒。所以等她长大之后，她总是会被跟父亲一样喜欢喝酒的这种特征的男人所吸引。潜意识里边希望能够借自己的努力跟好行为感化这些酒鬼，使他们能够因为爱自己的缘故而戒酒，这样可以使得他的心理得到满足，他心中的创伤可以得到医治。恋爱中的情人之所以彼此强烈的吸引，常常是因为潜意识之中以为对方可以满足自己心底深处的渴求。恋人在潜意识之中常常有一些个幻想，就是盼望自己心上人全然美好，及自己生命中重要人物，比如像父母哈这种优点于一身，而又完全没有他们的缺点。希望只要跟心上人能够在一起，自己曾经经历过所有快乐的事会重复出现，而所有的痛苦呢，就从此不再发生，完全消失。以上这些人生的幻想，只有在爱情的梦中才可以达成。很有趣的是，很多在热恋中的情人都觉得心上人已经满足了自己上面所有的期望，活在爱情梦中，哎呀，真是好甜美呀。情人互定终身，总是希望对方能够使自己一辈子都活在这种美好的感觉之中。只是可惜，这种美梦通常在两个人不再担心会失去对方之后的6个月就开始消失了。婚姻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潜意识之中要求配偶成为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完美的好父母，常常在社交或者工作场合表现得非常理性而且成熟的两个人，一旦进入婚姻爱情关系之后，心理上就退化成为婴孩。因为婴孩有需要的时候用不着开口，只要一哭，父母就会开始猜了，哎呀，孩子哭了，是饿了，是饱了，是冷了，是热了，或者是尿片子湿了，总之马上主动去满足婴儿的需要。那处于婚姻之中的两个大婴孩，在潜意识当中也是如此，总是希望对方在自己没有开口之前猜中自己心中所要，并且主动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从小在成长过程当中心理受创伤越严重的，也越容易在婚姻之中出现心理退化。这种心态是造成情侣冲突的主要原因。比如像一对情人闹不愉快，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心中想着， 如果你是爱我的，就早该知道我喜欢花儿。如果一定要等我开口要才送给我的话，那太迟了。因为你已经伤透了我的心，所以潜意识当中他认为，如果你真是爱我，你就不会使我伤心，你就不会不明白我。现在你害我觉得难过，就等于你不爱我。这一般来说是女孩子啦。那至于对方呢，男孩子怎么想呢？可能在一次争吵的原因是因为他潜意识想着，如果你爱我的话，我说话的时候你会注意听，因为我最恨说话的时候别人不注意，因为从小我说话别人都不听，而现在你竟然不知道我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我跟你说话你一直东张西望，这不就表示你不爱我吗？如果我觉得你不爱我，你不爱听我说话，你不理我，那我心里就受伤嘛。跟你在一起不能带给我快乐，反而增添我的痛苦。所以如果你不能先满足我心中的需求，你还希望我先满足你？你既然伤了我的感情，就不要希望我能够对你柔情蜜意。这些例子听起来可笑不可笑？但是不要笑，在两个至亲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当中，常常会陷入这种幼稚的潜意识逻辑之中。在婚姻爱情关系当中，当人度过了甜蜜共生期，开始从美梦之中醒过来的时候，双方情绪上都或多或少会有受骗的感受。潜意识当中，双方心里想，过去你明明有能力带给我美好愉快的感受，为什么现在不能使我快乐了？是不是故意触发我？当人达不到自己对婚姻爱情的期望，就会觉得对方是欠了自己的债，于是呢，就想办法讨债。这个过程跟三岁之前母子关系的发展非常相似。不管是恋人或者是母子，在共生期之中都缺乏心理疆界，他们的情绪纠缠不清。其实爱情跟婚姻的种种现象，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体会圣经上所说的真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怎么说呢？那天地人间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持续不断地满足人心里的需求。人心里深处有两大心理的需求，第一个就是被没有条件的接纳，第二就是被所爱的人当作心中的最爱。如果我们把配偶当作神，要配偶去做唯有神才能做得到的，来完全满足我们这两大心理需求，这就是造成婚姻出问题的主要的原因。抱着这种梦想的人，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要是我们的婚姻当中彼此相爱的时候用神的尺度爱我们的话，那关系就会改善了。因为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是饶恕的，是包容的，是接纳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个人的婚姻都可以因为有神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愿神祝福每一个家庭都活得美满幸福，每一对夫妻都懂得怎么样彼此相爱。再见。
主的双手并领我之前勇往，神的大能是我的坚固背包，总有万难荆棘遍地，耶稣是
说青春的